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三，第26篇，约翰第9章里的表记。二，读经，约翰福音9章1至41节，6章33节，7章38至39节，8章12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9章里的表记。这一章包含一则有趣的故事，说到主叫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。照6节7节来看，主耶稣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这个故事相当有趣。我认为主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很不寻常。然后他吩咐瞎子走了一段距离，到希罗亚池子那里，把泥从眼睛上洗去。我实在不懂这个故事的意义。约翰福音是一卷表记的书，第一章有羔羊并羔羊身上的鸽子这个表记，第二章有变水为酒的表记，第三章有铜蛇挂在杆子上的表记，第四章有山脚下雅各井的表记，第五章有毕士大池的表记，周围躺着许多有病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。这些表记都是具有特殊属灵意义的图画。在第9章，主叫瞎子看见，这件事例也是带有属灵意义的表记。瞎子显明神作为的表记。约翰福音9章1节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。这表征我们这些堕落的人，亚当的后裔，全数是生来瞎眼的。我要请你想想得救以前的光景。你得救以前，不晓得自己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不晓得宇宙的意义。你也不认识自己，你不懂得这些事，因为你生来是瞎眼的。我能做见证，我生来是瞎眼的。我既是生来瞎眼的人，得救以前就不懂得属灵的事。你岂不也是生来瞎眼的吗？照9章2节来看，主的门徒对他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门徒的问题指明他们还有一些宗教的观念。按他们的观念，这人瞎眼乃是犯罪的结果，不是他犯了罪，就是他父母犯了罪。主回答门徒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这里主耶稣似乎是说，不要查问这人瞎眼是谁的错，你们查问是谁的罪使他瞎眼。然而我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你们需要把宗教观念丢掉。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，但我们的瞎眼给主机会，在我们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何等美妙！神有机会在我们身上显明他奇妙的作为。我们的瞎眼给他一个美好的机会来显明他的作为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对主说，主，没有我，你就没有机会显明你的作为。倘若我不是生来瞎眼的， 你就无法在我身上显明你奇妙的作为。主，我的瞎眼给你一个机会，在你的作为上彰显你自己。世上的光医治人的瞎眼。在四至五节，主耶稣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我们读了这些经文以后，也许不晓得怎样将光与瞎眼相提并论。表面看来，光与黑暗没有关系。瞎眼表明黑暗。照约翰福音来看，瞎眼的结果就是黑暗。如果你是瞎眼的，你就会在黑暗里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根据约翰一书，黑暗也造成瞎眼。但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把他的眼睛弄瞎了。一方面，瞎眼造成黑暗，另一方面，黑暗也造成瞎眼。照约翰福音来看，瞎眼在先，黑暗在后。照约翰一书来看，先有黑暗，然后被黑暗蒙蔽。但我们在本篇信息既是论到约翰福音第九章，我们就必须晓得，在这里瞎眼就等于黑暗，所以这一章里的瞎子需要世上的光。泥土，主的唾沫和涂抹的表记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提起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光怎样才能进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里面？我们是生来瞎眼的，而基督是世上的光。但这光怎样才能进到我们里面？照这一章来看，光要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需要涂抹。如果我们要懂得这件事，就必须晓得泥土、主的唾沫和涂抹的意义。我们也许认为泥和唾沫不是积极的，当然六节里的抹的确是个积极的字眼。膏油涂抹是圣经上的词。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说，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，又说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。毫无疑问的，约翰这话是引自出埃及记三十章，那里说到圣膏油，这进一步指明约翰的著作是帐幕和祭物的应验。这里我们的要点是说，借着膏油涂抹，世上的光便能够进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里面。约翰第九章里的涂抹乃是尘土掺和唾沫所调制成的。我们可以说尘土与主的唾沫掺和，并与它调和。换句话说，唾沫浸透了尘土，饱和了尘土。尘土首先是干的，与唾沫调和以后就成为湿的，并且成了泥土。因此泥土是一种调和品，主耶稣就用这种调和品当作膏油抹瞎子的眼睛。主耶稣在九章六节里所行的，好比用地上的尘土造人。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活的魂。这里我们看见人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，主将生命之气吹到他里面，他就成了活的魂。约翰第九章里的原则几乎也是一样。创世纪二章七节有尘土，约翰九章六节有泥土。在创世纪第二章，主将生命之气吹在人里面，在约翰第九章， 主吐唾沫在地上，然后用唾沫和泥。泥土表征天然的人，神所造的人。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人都是泥土，这不仅由创世纪二章七节所指明，也由使徒保罗的话所指明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我们是用泥土所造的器皿，为要盛装神自己。唾沫是从主口里出来的，表征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所说的话是从他口里出来的，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因此唾沫表征从主口里所出来的话，用唾沫和泥表征人性与主活的话调和。主的话就是灵，这里的抹字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为主的灵就是膏油涂抹的灵，所以这个调和品，这个膏油涂抹是由那灵与神所创造的人调和而成。在这一章里，有唾沫与尘土调和成为泥土。利未记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另一种调和，那里有油与细面调和成为素祭。约翰九章里的泥土和利未记二章里的素祭都是调和品。素祭是由两种成分，油与面调和而成的。泥土也是由两种成分，唾沫与尘土调和而成的。我们已经指明，泥土表征我们，就是神所创造的人。唾沫表征主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因此这里的泥土表征那灵与我们全人调和。现在我们就能看见世上的光耶稣基督怎样进到生来瞎眼的人里面。世上的光借着赐生命的灵与我们全人调和，就进到瞎眼的人里面。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为要进到我们里面，如今他成为那灵，就能进到我们里面，能与我们调和。这就是第九章里的泥土、唾沫和涂抹的意义。第九章里的瞎子被赶出了会堂。三十五节说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，你信入神的儿子吗？请注意，主耶稣不是问他相信神的儿子吗，而是问他信入神的儿子吗。这里翻作在里的希腊介系词，实际上是进入的意思。信入神的儿子暗指信徒与他所信入神的儿子之间产生生机的联合。我们信入神的儿子，就是信入他里面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相信在我们与神儿子之间产生一种生机的联合，在这联合里我们与他是一，这样世上的光就进到瞎眼的人里面，这样生来瞎眼的人就与那世上的光合而为一，结果瞎眼便消失了。约翰福音是一卷深奥的书，因为这卷福音很深奥，我们就不该把它领会得浮浅。反之，我们需要摸着这卷书里启示的深处。例如，第二章有变水为酒的表记，懂得这个表记的意义是很要紧的。这里的水表征死亡，六口盛满水的石缸则表征满了死亡的人。酒表征喜乐的生命，所以变水为酒表征将死亡变为喜乐的生命。我们要有这种领会，就要摸着与这个表记有关真理的深处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需要深刻的领会约翰福音第九章里的表记。在这一章里，唾沫表征从 主口里所出来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泥土则表征人性，用唾沫和泥表征人性与主所说的话调和。从主自己里面所出来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接受主耶稣这灵与生命，并信入他的时候，就进入与他生机的联合里。在这联合里，他与我们成为一，我们也与他成为一。这就是基督这世上的光进入瞎眼之人里面的路。这光进到生来瞎眼的人里面，他的瞎眼就消失了，并且他得着了视力。我们许多人能做见证，我们悔改信入主耶稣的时候，就得着了视力，并开始看见奇妙神圣的景象。我们接受主以前，对于属灵的事物一无所知，但我们信入主耶稣并进入与他生机的联合以后，就开始清楚属灵的事物了。我们对于人生，对于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以及人生的意义，也有了清楚的看见。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事情，原因乃是世上的光已经与我们全人相调和，赐生命的灵与我们全人相调和，结果我们的瞎眼便消失了。请看大树扫罗的事例，主耶稣呼召他以前，他不晓得自己是眼瞎的。扫罗在大树受教育，该城以文化驰名，他不但获得良好的属世教育，也在犹太教的事上受到训练。但扫罗虽然受过高等教育，他却是眼瞎的。然而他不晓得自己眼瞎，他懂得许许多多的事，却不认识主耶稣。然后有一天，主向他显现，并呼召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扫罗也许会稀奇，他怎么能逼迫耶稣？按照他的领会，他曾逼迫斯提凡和其他的门徒，但就他而论，耶稣是在坟墓里，他真是瞎眼。扫罗遇见主耶稣以后，肉身的眼睛瞎了一段时间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，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。扫罗一直领着别人逼迫耶稣，现在需要别人来领着他。主耶稣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呼召扫罗的时候，对他说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也许扫罗会稀奇，如果主差遣他叫别人的眼睛得开，为什么他自己的眼睛却瞎了？如果扫罗问主这件事，主也许告诉他说，他的眼睛太开启了，现在需要闭上，使他能看见属灵的事。在扫罗肉身的眼睛瞎了的那些日子，他也许看见了许多神圣属灵的事，当然不是用他肉身的眼睛，而是用他的里面属灵的眼睛。从前他肉身的眼睛是开启的，里面的眼睛却瞎了。然而他遇见主耶稣以后，里面的眼睛开启了，而肉身的眼睛瞎了一段时间。因为现在扫罗属灵的眼睛开启了，并且他能看见属灵的事，主就告诉他说， 他差遣他叫外邦人的眼睛得开，他们都是生来瞎眼的。今天所有不信的人都是瞎眼的，有谁不是生来瞎眼的呢？不，没有例外，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。我们也许受过最高等的教育，并有最进步的文化，然而我们却是生来瞎眼的，这仍旧是所有不信之人的光景。因此，不信的人需要赐生命的灵与他们全人调和。如果他们经历这种调和，神圣的光就会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的瞎眼就消失了，黑暗也消除了。在希罗亚池子里洗净的表记，照圣经来看，主为我们的得救做成了一切，然而他的工作需要我们的配合，至少需要我们相信。如果我们不信，无论主做了什么都不能应用到我们身上。我们需要信而受尽，来与主的工作配合。相信是里面顺服主的救恩，受尽则是外面顺服主的话。在希罗亚池子里洗净，这个表记表征顺服主时受尽的洗涤。我年轻的时候就晓得信主非常要紧，但我对受尽不怎么珍赏，我无法看见把人摆进水里的意义，我也不认为这是必须的。有些基督教团体不相信水浸，因为他们认为受浸完全是属灵的事。宾路易师母强调基督主观的死，并且坚持水浸是不必要的。我们可以说受浸就好比在希罗亚池子里洗净，主耶稣清楚地吩咐瞎子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假定瞎子与主争辩说，主，你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，现在为什么吩咐我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？为什么我必须这么做才能得着视力？如果瞎子这样与主争辩，他就不会得着视力，因为他不愿顺服主的话来与主配合。然而他的确顺服了主的话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泥土表征神所创造的人，我们受造的人已经成了旧人，而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受浸时就把旧人洗去了。我们这些信入主耶稣并且与他生机联合的人，需要天天洗去我们的旧人。一方面，我们能够宣告，因着我们信入主耶稣，我们就得着神圣的景象，并看见属灵的事物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未必顺服主，天天洗去我们的旧人，结果我们的眼睛上还有泥土。许多基督徒对于属灵的事没有清楚的看见，也没有合适的亮光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有时候别人问我们怎么能从神的话得着这么多亮光，有些人说，我们和你们读同样的圣经，但你们有光而我们没有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因乃是泥土还没有从我们的眼睛上洗去。只要天然人的泥土还留在信徒的眼睛上，他对属灵的事就是瞎眼的。所有的泥土都需要洗去，因此我们不该持守旧人及其老旧的文化、伦理的观念和宗教。即使你信了主耶稣，也与他生机的联合，你也可能还有旧人的泥土在眼睛上。因此你必须顺服主，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去你的旧人。一天又一天，我们都需要把旧人洗去。我能做见证，当我预备释放本篇信息的时候， 我祷告说，主耶稣，拯救我脱离旧人，并以你的感觉、思想、话语、发表注入我里面。消极方面，我晓得我需要洗去旧人。积极方面，我需要被主注入，这就是得着神圣亮光的路。我们应当天天洗去旧人，这就是我们配合主的启示而有的顺服。他做我们的一切，不是在理论上，而是在实际上。他是世界的光，也是赐生命的灵。他准备好要亲自与我们调和，我们已经信入他，并且在生机上与他是一。然而，我们还持守我们的旧人，这意思是说，我们没有顺服他的话，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奉差遣，如九章七节所指出的。本节里奉差遣这个词还有一个意义，就是大使奉差遣负有特殊的使命。这指明主吩咐瞎子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，是差遣他担负使命。他差遣他去执行一项特殊的工作，为着专一的目的。因此，这种差遣是很要紧的。如果瞎子不愿奉差遣，他就会更黑暗。安息日的表记。安息日是个表记，表征歇息，包含释放和满足。瞎子没有视力的时候，当安息日也没有安息，但主在他身上做工以后，他得着视力就有安息了。然而宗教徒不顾这种安息，只顾他们的规条。主拯救瞎子，绊倒了他们，并且被他们定罪。宗教的逼迫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能够看见主受宗教的逼迫。约翰在他的著作中强调这件事。约翰给我们看见逼迫主耶稣不是异教，而是希伯来宗教。这个宗教及其形式、仪文、规条、做法，抵挡基督这活的实际。例如，基督是真圣殿，所有的形式、仪文、规条、做法，都描绘出基督这活的实际。但宗教徒弃绝这活的人位，这独一的实际，并持守他们的宗教。因此，约翰指出，这些宗教的事物抵挡基督活的人位，他是三一神道成肉身，并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今天这一位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中间做工。古时，宗教怎样抵挡他，今天宗教也照样抵挡那些跟从主的人。只要什么东西成了宗教，他就抵挡这活的基督。照约翰福音九章来看，宗教徒毁谤主，他们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他们也指摘主是个罪人。不仅如此，宗教家还对那生来瞎眼的人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。凡被赶出会堂的人，就失去了谋生的凭借，因为凡被犹太教社会斥责的人，就无法独立谋生。那生来瞎眼的人处境就是这样。我们会看见，他被赶出会堂，就是真正从阳间里出来，基督这世上的光成了门，叫他从老旧宗教的阳间里出来，并跟从他这活的实际。